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二十国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的前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专家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峰会期间的会晤将严肃对待台海议题，避免误判。中国称不担心美印军事后勤合作，中国认为新德里不会轻易放弃他长期坚持的不结盟政策。中国广电总局加强管控娱乐新闻，被认为建制西方价值观。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您播报一条新闻。美国称土耳其已经同意与库尔德战斗人员停火，但是土耳其星期三否认了这个说法。土耳其说，在所有威胁消除之前，他不会停止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进攻。美国请求土耳其停止对库尔德人的进攻，把重心放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上面，但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恩的一位发言人称，停战绝对不可能。他说，除非他们撤到幼发拉底河的东部，否则将继续成为我们攻击的目标。虽然土耳其否认和库尔德人进入停火的状态，但是星期三已经连续第三天没有关于双方进行交战的报道了。这意味着美国的这两个盟友都听取了和平的呼吁，至少是现在。土耳其上个星期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战斗人员发动了进攻。土耳其政府认为后者与本国的反叛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使得错综复杂的叙利亚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叙利亚政府接受了来自伊朗、俄罗斯以及设在黎巴嫩的真主党激进分子的支持，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则支持反政府战斗人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讨论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这是白宫第一次正式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奥巴马政府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起人权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斯在会晤中强调，美国致力于保护全球范围内的人权，并支持在中国捍卫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权的努力。赖斯还说，美国认为改善人权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且人权问题将继续是美中对话的一个议题。白宫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启程前往中国杭州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举行了这次会晤。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是参与星期二与赖斯会晤的七名中国维权活动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上周突然接到白宫的email 说，在G20 峰会奥巴马去中国之前，希望了解一下我们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案件。那他也想听一下，就是维权人士中国的政治反对者怎么建议奥巴马在杭州那两天要做的事情。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启程前往中国，参加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峰会期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奥巴马在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到中国期间，提起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滕彪说，
我们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我们希望奥巴马和美国代表能够会见中国的活跃人士，包括政治犯在G20 峰会召开的杭州就有很多政治犯，其中有3个很重要的民主人士被关啊，吕耿松、陈树庆和朱渔夫。
滕彪说，他们还建议奥巴马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表有关中国侵害人权的公开声明，建议总统参观杭州的教会，呼吁释放被关押的律师、维权人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滕彪说，他们告诉赖斯和在座的其他美国官员，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律师被抓捕，出台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教堂十字架被拆，甚至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发生了践踏人权和扰民的问题，房屋遭到强拆，反对者被抓等等。滕彪还说，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对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和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努力并不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西秋也是赖斯会晤的几名维权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白宫这次第一次正式会晤中国异议人士，似乎显示了美国在对中国人权政策上的一个转变，虽然步伐还是不那么大。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向前总统小布什学习。
这个我在这个会见当中也提出来，让他应该学习奥巴马，学习当时布什总统的这个做出的样式啊，就是说做出的榜样。因为布什总统在任期间，那都是在白宫，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跟异议人士、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直接的会面，并且列为他的这个日常，就他的那个行动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一点奥巴马总统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对啊，我觉得到昨天都也没做到。
参与在白宫罗斯福大厅与赖斯会晤的还有在押的中国良心犯郭飞雄的太太张青，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中国河南在押牧师张少杰的女儿张慧欣，中国非政府组织一人平中心的前负责人陆军，藏族僧人果洛久美以及两名翻译。张慧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主要向赖斯提到了中国宗教迫害的情况。他说，赖斯当时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到底能起多少的作用？
赖斯有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美国也做了，政府也做了，我们也呼吁了，那你看你爸爸没有放，还是没有放，虽然环境有一些好转，但是呢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呼吁了也不放人，有这样一个问题问我们，他该做什么？接下来那我们就有一些很不满意啊，因为你要去中国了，这是你一定要做的呀，那你肯定是既然没有起到作用，那肯定是你做的不够啊，我们就要求他你要做更多呀，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内容。
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傅西秋介绍说，在会晤期间，藏族和维族的代表讲述了西藏和新疆少数族裔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良心犯郭飞雄的太太张青主要是介绍了郭飞雄案的进展和其他类似的律师状况。一人平中心的前负责人陆军主要是关注杭州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人权遭到践踏的情况。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周末将在 G20 杭州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白宫和国务院高官已经表示，奥习会将触及台湾。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台海目前没有立即性的安全危机，美中领导人在台湾议题上会严肃表态，知道要避免发生误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及国务院东亚驻青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双边会谈中将提及台湾，除了重申美国基于三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立场外，奥巴马也会强调美国的利益在于看到台海两岸持续稳定，这种信息不会因为台湾领导人的不同而改变。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说，尽管台海两岸为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分歧处于僵局，但美中之间在台湾议题上并没有敏感或危险的问题要处理，双方也清楚彼此的立场，知道必须避免发生误判的重要性。荣安兰说，
But I think both sides are serious about the issue. They understand that if people make misjudgments,
双方都清楚这个议题，他们知道如果有人误判，它可能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但目前即便台海两岸仍然没有能够找到途径绕过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议题，我也不认为眼前这会是一个敏感或者危险的问题，所以我不认为这会是杭州会谈的重大议题。
对于台海两岸的僵局是否有解，荣安兰说，北京与蔡英文政府都不愿意情势失控，彼此间不能说完全没有沟通，在路尚未走到尽头前，没有人知道双方是否能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但至少蔡英文并没有采取挑战中国的政策，因此台海也没有立即的危机。荣安兰说，
I do not expect a security crisis.
我不预期会发生安全危机。如果蔡英文的作为是朝向台湾独立，那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我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事实上，我认为台湾现在的政策并没有对中国造成挑战，问题只是在于他是否接受一中原则或九二共识。的确，双方之间明显的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争议，但我不预期会看到一个安全危机。
除了在奥习会中强调台海稳定是美国利益外，国务院东亚驻青拉塞尔也说，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不需以国家身份为条件的国际组织，台湾人民可以对国际社会做出许多贡献，他的参与也应该受到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淡化印度与美国强化防务合作对中国的影响，认为新德里不会轻易的放弃他长期坚持的不结盟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几个月来，印度一直在大力推动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星期一，两国签署了一项军事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包括开放本国军事基地为对方军队提供油料、维修零部件和其他军事补给。分析人士说，这项协议将强化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这项备忘录将大大方便两军共同维护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国际海上通道的安全。
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项军事基地协议，这项协议的确会大大方便和更有效地为美印联合行动提供后勤补给。
美国、印度和日本今年六月在菲律宾西面的北部海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三国首次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演。但是中国方面低调处理了美印签署军事后勤交换协议。
我们希望呢，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合作呢，是能够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发展呢做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发挥积极作用的，所以呢，对于印美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关系，我们乐见其成。
官方的《环球时报》8月30号发表社评，称美印签署军事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无疑是两国军事合作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认为印度不会轻易放弃实行多年的不结盟政策。社评同时警告印度，如果他匆忙与美国结盟，
会惹怒中国、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增加自己的不安全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的空袭炸死了伊斯兰国的发言人和头号战略专家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二在阿勒颇省附近的一次轰炸袭击中，俄罗斯战机歼灭了多达4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包括阿德纳尼。而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的声明是又一次试图传播假情报。这位官员说，阿德纳尼曾被监视了一段时间，在靠近阿勒颇北部一个村庄的一次空袭中在车里被炸死。伊斯兰国自己宣布阿德纳尼死于星期二，只是说他是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被打死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阿德纳尼直接参与招募外国武装人员，并且指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要塞以外的主要袭击。巴西参议院以61-20票的投票结果通过罢免罗塞夫总统的职务。这次表决实际上认定罗塞夫违反了预算法。这个判决是星期三作出的。这位巴西第一位女总统星期一接受了长达14个小时的质询。星期二，参议院对罗塞夫的弹劾案进入最后的辩论。81位参议员当中，至少要有54位投票支持弹劾的裁决才能生效。预计副总统特梅尔将会接替罗塞夫担任总统。罗塞夫被控非法挪用国家银行的资金来偿还联邦预算赤字，为的是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中提高他的支持率。罗塞夫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并且指责他的政敌用这次审判来推翻他，并且破坏巴西的民主。不过，支持弹劾的律师反驳说，罗塞夫被指的腐败行为与过去几年巴西遇到的经济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弹劾罗塞夫请愿书的作者巴斯考说，世界需要知道我们的投票不是针对财务问题。弹劾是局势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需要采取宪法赋予的补救措施，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亚太地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前途也进入了不确定性。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奥巴马将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峰会之后，他将前往老挝首都万象，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的报道。
奥巴马在总统任内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亚洲时，能够实现确立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计划，取决于他能否推动国内接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我现在还是总统，还在推动，我认为有很好的理由。
他必须说服国会批准这项有12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现在各国经济交织在一起，我们要想与之隔绝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大选年里，他面对着很大阻力，两党候选人都反对这一协议。
我们要退出这一协议，它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我现在反对，选举之后反对，就任总统之后也会反对。
即使再平衡战略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取得进展，如果没有 TPP, 将在经济方面崩溃。
如果 TPP 消失了，很多成就也就跟着消失了。
这样的局面会使亚洲国家产生怀疑。
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靠拢中国，对美国的兴趣将大大减少。
在老挝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上，奥巴马将努力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放心。在杭州的20国集团峰会上，他将争取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信美国不反对中国的崛起。
与会各国还将讨论敏感的话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和网络黑客行动等等。
我认为在和习近平的会晤中，对奥巴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画出红线，也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做法。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将讨论如何刺激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以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天之后将在杭州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但是与习近平会晤之前，普京要先与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在远东见面协调立场。俄罗斯把安倍和朴槿惠称作即将在海参崴开幕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最重要的客人，而中国则把普京成为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最尊贵的客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开始访问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普京将要在那里参观军校，参加当地学校的开学仪式。为了继续推动俄罗斯军力建设，增强亚太地区的海军力量，普京还要参观当地一家主要的海军造船厂。但普京这次远东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前往杭州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前，先同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安倍与朴槿惠会晤和协调立场，并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这是俄罗斯第二次在当地主办这一活动，俄罗斯官方对此高度重视，把主办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看成是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为了打破国际孤立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步骤。中国去年曾经派出副总理汪洋以及多名东北地区的领导人组成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凸显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普京去年也在弗拉迪沃斯特克会晤了汪洋，但今年中国降低了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代表团规格。参加这次活动的中国主要官员是来自民主党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志，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中国边境省份的多名领导人纷纷拒绝参加今年的活动。但韩国和日本取代中国在今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经济论坛活动上扮演主要角色。一些著名的日韩大企业领导人、临近俄罗斯的日本一些地区的领导人都将参加今年的活动。俄罗斯媒体更把安倍和朴槿惠称作是今年活动的最主要的客人。此外，越南这次也派出多名政府部长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活动。根据克里姆林宫宣布的普京活动日程表，普京将于9月2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安倍，在9月3日，普京、安倍和朴槿惠三人将共同出席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主持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主场讨论。讨论会结束之后，普京正式会晤朴槿惠，随后普京将在9月3日晚间抵达杭州，在第二天9月4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俄日双方高度重视马上将举行的普京安倍峰会。普京29日特别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商讨他与日韩两国领导人会晤事宜。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日益发挥关键作用。俄罗斯方面认为，在安倍5月份访问索契会晤普京之后，两人的这次会晤是继续推动两国拉近关系的重要举动。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两人将要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因为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等因素，普京被迫多次推迟访问日本，但双方已确定普京将在12月份完成访日行程。普京和安倍会晤中也将会对此进行讨论。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稍早前表示，普京和安倍这次将讨论所有领域的问题。几家俄罗斯媒体从东京发回的报道说，日本这次将会绕开领土问题，采用新思维推动日俄关系发展，不会让领土纠纷 影响双边的经济合作。在普京与安倍星期五的大范围会晤中，俄罗斯的主要经济官员和能源巨头也将出席。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不想把所有的蛋糕都留给中国，在鼓励中国投资的同时，俄罗斯也想吸引韩国、日本甚至美国资本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更想创造一种环境和条件，让这些国家形成彼此相竞争的局面。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俄罗斯与日本密切关系的步伐虽然不快，但非常稳固地前进，这将持续很长过程，不会停下来。中国不应该为俄日接近感到焦虑。贝格尔说，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为俄日接近和普京与安倍的会晤感到任何担心，因为这并不涉及中国，中国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因为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目前陷入冷淡，虽然中俄都反对部署萨德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军方还针对反导防御议题举行过几次磋商，但与中国认为萨德系统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不同，俄罗斯军方并不认为萨德导弹系统严重威胁俄罗斯。普京星期六与朴槿惠的会晤将给人留下俄罗斯是否会背着中国单独与韩国达成交易的印象。俄罗斯媒体报道，朴槿惠期望俄罗斯能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几天前率领代表团特别访问了首尔，为普京朴槿惠会晤做准备。另外，在不久后于九月初将在老挝万象召开的东盟国家峰会上，朴槿惠还要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计划举行会晤，讨论双边经济合作问题。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韩国的关系就一直很好，韩国大企业在俄罗斯非常活跃，普京与朴槿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会晤不值得大惊小怪。古谢夫说，俄罗斯人现在去韩国旅行要比中国更加方便。古谢夫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韩国免签证，俄罗斯公民不需要签证可在韩国停留2个月的时间，但是相比之下，从7月8日起，中国大幅度提高了俄罗斯人去中国办签证的手续费，涨价幅度超过一倍。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日韩两国接近被看成是平衡俄中关系，避免俄罗斯全面倒向和完全依赖中国努力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怎样，预计普京在杭州仍然会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普京将是杭州20国集团峰会的最尊贵的客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条新闻。加蓬现任总统阿里邦戈星期三赢得连任之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爆发了冲突，批评人士称投票存在欺诈行为。据报道，抗议者放火焚烧了议会大厦，并且高呼阿里必须走人。英国卫报报道说，有3个人看似被安全部队打死，但是政府没有证实是否有人死亡。反对派领导人让平对法新社说，加蓬安全部队星期四早上冲入他的政党总部，打死2人，打伤19人，其中有些人是伤势严重。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安全部队突袭反对党大楼是要寻找星期三晚上在议会大厦附近放火的人。这位发言人对法新社说，放火焚烧议会大厦的武装人员会同数百名抢掠者和暴徒聚集在让平的总部，他们不是政治抗议人士，而是犯罪分子。目前城市周围的交叉路口驻扎了警察。在选举委员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一些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星期三辞职。让平说，他的竞选班子掌握了选举舞弊的证据，并且计划把他提交给加蓬宪法法庭。即将正式宣布的官方结果显示，现任总统邦戈获得 49.8% 的选票，让平的得票率为 48.2%。 出现争议的问题是， 一个省的点票结果显示，这个省的投票率接近100%，邦哥获得了95%的选票。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的新闻监管机构广电总局近日发布通知，禁止新闻媒体播出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娱乐新闻，同时要求新闻内容不得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或者是炒作明星的情感纠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宁海在华盛顿的报道。
广电总局的这份通告称，各个新闻平台包括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在内，要确保各自的社会以及娱乐新闻报道内容必须坚持主流思想和传播正能量，禁止播放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调侃崇高精神和追捧西方生活方式的新闻，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坚决防止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坚决防止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外媒报道分析，中国此举显示当局对媒体的审查将更加严厉。路透社分析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启了对媒体前所未有的严格管控，任何不反映中共领导人立场的观点都会受到整肃。中国有关当局已经下令限制效仿国外的电视秀，并对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谣言者予以严厉惩罚。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此次北京方面的禁令是对意识形态监控的加强版。胡平说，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愿望，互联网常常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以前当局对一些不喜欢的信息、不符合主旋律的东西只能事后删除，现在采取一些技术上的措施，从政治上来封锁互联网的传播。中国人大也加入了党管媒体的大合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一篇报道称，中国人大本周出台的一份法律草案要求电影工作者要具备出色的道德诚信。据报道，人大本周一开始第二轮分组审议该草案。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初审是在2015年10月下旬。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通过简政放权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电影产业化水平。审议中，多位委员都提到了中国演员天价片酬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影视剧演员片酬屡创新高，由于缺乏合理的定价标准，在业界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前段时间，王宝强离婚事件在中国网络媒体上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广电总局此次颁发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要坚决防止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宣扬一夜成名、炫富享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目前尚不清楚广电总局上述通知是否针对王宝强事件。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表示，当局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斗争。
这个事件在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网络经过大量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之后，它完全盖住了当局正在宣导的一些内容，包括G20 杭州的会议，还有就是正在进行的奥运会。我想就是说，对于当局来讲，就是说如果过分的去关注娱乐事件和报道娱乐事件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想要倡导或者传播的信息的发布。
此次广电总局的通知还强调，广播电视社会类新闻不得实施制播分离，社会制作机构不得制作社会类新闻，即在电台电视台播出的社会类新闻只能由电台电视台制作。通知还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不能制播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对违反规定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的播出机构将采取处罚措施。广电总局近来动作频频，一连传出禁韩令、封杀韩星出演的节目、戏剧、广告等，实施演员打分制、抑制演员天价片酬、限同令等。此次针对新闻发布通知，要求社会娱乐类的新闻禁止追捧明星和网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明确要求媒体遵循党的方针路线，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宣传机构和网络监控机构，正能量正在成为受欢迎的新名词，泛指令人振奋和宣扬爱国主义的内容。独立媒体人温迎超说，
最近在三五年这方面是不断的加强，并且它这个控制是更加的精细化和精确化。精细化就是事无巨细他们都要控制，那精确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为了特定的目的，可能就是说会做一些宣传方面的编排。例如在南海仲裁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突出了赵薇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的问题。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这种宣传审查加强控制精确化精细化的一个表现。那这次王宝强事件来讲，其实在过往其实当局很多时候是要借娱乐事件来掩盖一些政治上的丑闻，或者说是一些外交上的纷争。例如刚才提到的赵薇的电影男主角的台湾的身份被强化突出，但是有些时候当局又不希望就是说这些娱乐事件过分的喧宾夺主，而掩盖了他们想传播的信息。总体来看，他们就想就是说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都能按照他们的意思非常精确的去达成他们宣传的目的。
美国之音宁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维权律师张凯星期二在微博上发声，称早些时候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谈及709案时所说的话是恐惧下的被迫表达，并非出自真实的意愿。张凯发布这些言论后不久，他的微博账号就被查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8月2日起，天津市检察院开始陆续审理去年709事件中被抓捕的周世峰等几名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出人意料的是，处于取保候审的维权律师张凯一连三天出现在旁听席上。8月4日晚，他在接受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采访时说，庭审做到了司法公开，在法律程序上也是公正合法的。谈及对几名被告的看法时，张凯说，我个人认为他们可能也走得太远，做的一些事情非常不当。张凯的行为被一些人看作是公然为当局的作秀审判背书，但是也有人认为整个事件疑点重重。一个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竟可以自行前往外地去旁听案件，并靠自行申请的旁听证且连续三天旁听三场庭审。维权律师刘晓元说，打死我也不相信。8月30日，张凯在微博上发表告知书说，此前在凤凰卫视上关于周世峰案件所言并非出自本人的真实意愿，而是恐惧之下的被迫表达。他表示撤销所有评论，并请求709事件家属原谅。在709案中被抓捕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说，他一直都相信那次采访绝不是张凯在自由状态下的自由表达。
张凯律师是我先生的朋友，是他的同行，也是他比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他比较欣赏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2015年7月10号之后，我先生被带走。张凯律师他在第一时间他打电话表示对我的先生的支持，还有对我们家的一个支持。还有后来他前后打过又打过两次电话。
也正是在那些谈话中，张凯告诉王俏岭，他的丈夫李和平在他那里放了一份委托书。后来在一次整理家务时，王俏岭又在家中发现了王全章律师的委托书。
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互相写了委托书。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做这个工作可能都是有所准备的。
张凯曾向王俏岭讲述2015年八月的一天，他是如何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小渔村里半夜被警察按在床上。此前张凯曾为浙江省的基督教会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教会一直在反抗政府自2013年底开始的拆除十字架的决定。那一次，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境外窃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对张凯施以6个月的监视居住。2016年2月，张凯成为又一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上公开认罪的维权人士，之后他被改为刑事拘留，直到3月底获释。张凯在告知书中写道，经历过半年之久暗无天日的羁押，家中年迈父母跟着担惊受怕，我始终无力克服因此带来的恐惧与心灵的伤害，更无力抗衡来自强权的压力。他表示愿意为自己曾经因心灵的软弱和恐惧而做出的行为向上帝忏悔。王翘岭说，曾经有人说张凯不该认罪，不该投降，但是他认为没有经历过这种地狱般经历的人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他说，中国敢发声的人本来就不多，大多数人都在监狱里，张凯在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下继续发声尤为可贵。王翘岭对美国之音说，
他愿意这样发一个声明，而且公开向大家道歉，我是觉得我里面充满敬重。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机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杰文也对张凯的行为表示敬佩。他说，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从张凯的微博账号被查封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张凯已经获释几个月了，但他目前仍不自由。陈杰文对美国军说，
不能够说他好像虚保了然后就认定他是已经自由。在中国目前的情况里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看守所。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同时对王宇、包荣军、任全牛、赵薇等其他一批处于类似状态的律师和维权人士感到忧心。陈杰文说，
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没有人真正的能够接触他们，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能够自由。
他表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将继续关注他们的安危。美国军反复尝试，终于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晚间接通了张凯律师的电话。张凯说，自己目前正在取保候审期间，不便接受采访。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北京的异议人士胡佳近日发起为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家庭教会长老胡适根募捐的活动。胡适根8月3号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及709维权律师案的庭审期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在杭州 G20 峰会即将召开，当局加强维稳行动之际，为胡适根募捐的发起者胡佳29号被国宝带到深圳旅游。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胡佳。胡佳说，要到9月6号峰会结束以后才能回北京。网络上发布的募捐呼吁书指出，胡适根经历过近20年牢狱生活，身体健康严重损害，去年在天津市看守所2度住院，不能让其在肉体和经济上受到双重折磨。募捐呼吁书还称，募集款项将用于胡适根狱中生活、营养补给、未来养老、家人探监以及胡适根本人认可的公益事项。募捐活动从8月21号起开始，计划于9月1号中国开始实施一项新制定的慈善法前一天，即31号午夜12点结束。募集的捐款由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北京维权人士赵长青及胡适根之弟胡水根监督。胡佳在网络上公布了付款方式，他说，截至8月29号下午6点，已经收到捐款超过22万元人民币，有上千网友参与捐款，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捐款来自病中的维权律师刘世辉。刘世辉将别人捐助他的44万元中拿出1万元捐给胡适根。胡佳曾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他认为这次募捐行动实际上是对于政治迫害的反抗。
其实说句心里话，从去年709到今年的
到今年八月份，就是胡锡根长老和他们还有周世峰律师他们四个人的这个案件宣判，可以说当局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从宣传到政法方面营造这个709案件的恐怖氛围。但这一次的募捐，其实这既是帮助胡锡根长老，也是对于一个迫害政治压制方面的反抗。
另外，胡家说部分捐款者心存恐惧心理，他对此表示理解。
其实就许多的人的确是有恐惧，有的人就捐完以后说立刻就说需要让我说我会把我的那个联系方式删掉，并且也要求我删掉他。但是您知道，就是说勇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心怀着恐惧，腿打着颤，你也继续向前的。但我觉得说这个对于所有的709的那些案件的那些受难者，那些良心犯他们的亲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鼓励吧，就是道义自在人心嘛。
胡锡根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与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及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任教。1992年，胡锡根因纪念六四遇难者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胡锡根于2008年获释，获释后组建家庭教会，参与维权活动。于2015年7月9号开始的针对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的大抓捕期间，再度被捕。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即将于9月2号以总统蔡英文特使的身份启程赴梵蒂冈参加德雷莎修女封圣仪式。由于近期北京与梵蒂冈频频相互示好，再加上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甚至表示北京已经与教廷就建交达成初步的协议，因此陈建仁此行被一些观察人士看成是台湾为避免失去他在欧洲唯一邦交国所做的努力。分析认为，台湾方面既希望于梵蒂冈能够找到一种对各方都有利的模式，在与北京建立关系的同时维持与台北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方面持续关注并掌握北京与教廷之间近年来的互动，同时强调台湾与梵蒂冈的邦谊稳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说，
中华民国跟教廷的邦谊是源远流长的，那双方的高层互动非常的密切，关系非常的良好。那么教廷呢，它是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对他来讲睦邻跟扶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目标。那么我们对于大陆跟教廷双边过去这么多年来的对话以及互动呢，其实我们都有掌握，我们了解相关的发展。
不过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表示，从陈建仁的行程安排以及随行人员构成来看，中梵互动频繁，显然令台湾政府面临一定压力。
陈副总统要去，那显然国内事情这么多啊，他要去，当然应该不是说手边没别的事要忙啊，可以去走走。梵蒂冈确实是中华民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据点，而且它还不是一般的世俗的所谓主权民主国家，那么对于台湾来讲，在心理上，在国际上面啊，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冲击。
与陈建仁一同前往梵蒂冈的还有他的夫人以及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和国安会副秘书长曾厚仁。吴志忠8月24号在台湾总统府召开的相关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并不反对北京与梵蒂冈开展对话。他日前在参加一个论坛前被在场媒体解访时也强调，不要把梵蒂冈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解读为一种零和的游戏。他说，
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嘛，全世界很多人从来就不是一定是零和游戏，就是梵蒂冈因为基于宗教，它需要跟中国发展它的关系， 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跟梵蒂冈维持正常的邦交，这次的出访没有问题。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洪山川总主教8月6号在台北主教公署举办的一场研习会上谈到了北京与教廷改善关系并有可能建交的问题。他表示，教宗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主要是考虑到在中国大陆1000多万天主教信徒。他说，
那教宗最关心的还是大陆教包大概有1000万以上啊，那台湾只有30万，那大陆教包现在很多啊，越压迫的话他的宗教就有信仰就越发散啊，所以教宗真的他的心是跟大陆的我们的啊兄弟姐妹结合在一起。
洪山川总主教认为，中梵关系最终能否实现突破的关键在于主教的任命问题。
那教廷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一个，我要派任主教的时候，我有权利来派主教，不要由你那个爱国会来选出来。
洪主教表示，在中梵建交的问题上，台湾实际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因为不知道一旦中梵建交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但他个人仍然从宗教的角度乐见中梵关系改善，希望教廷能够帮助到中国大陆的主教和信徒。
梵蒂冈跟中共是宗教方面的协议呢，还是所谓的建交？建交会不会同时跟两个地方建交？跟中共建交，又跟台湾建交，会不会断交？啊，那断交是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用词。那我们相信说，教宗不会放弃台湾的兄弟姐妹们，不会放弃他的羊群。
虽然台湾方面表示并不介意梵蒂冈与北京和台北同时保持关系。但从过去案例来看，每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政府都需要表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在与北京建交前先切断与台北的关系。台湾淡江大学的黄介正认为，由于梵蒂冈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世俗国家，因此他在拓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同时维持与台湾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应该会有一些有别于一般世俗的这种安排吧，你叫做双重承认也好，那么这个对于教宗来讲，可能他认为那个教区才是他划分的那个基点，而不是一般联合国登记的主权的那个划界的登陆点，所以他是有一些空间的。
在中国近年来不断加紧对宗教自由特别是基督教打压的背景下，不少天主教人士对教宗方济各主导梵蒂冈加速与北京改善关系甚至建交感到不安。台湾主教团的洪山川总主教也表达了他的忧虑。
当然教宗也希望能够到大陆去访问，如果他们达成了协议，然后他可以进到大陆去的时候，你觉得教宗到大陆会讲什么题目？宗教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不可能吧？只有讲爱而已，太难了吧？那个制度要让教宗去，要集合100万人，大概不可能吧？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新闻。上个星期四突然宣布因遭受威胁而弃选的香港自由党立法会新界西参选人周永勤，9月1号下午在脸书上发表致香港市民的声明，呼吁9月4号去投票，用选票为香港奠定一个未来真正能有选择的选举制度。周永勤还透露，在选举日过后，他将从英国返港召开记者会交代弃选事件。此前周永勤8月25号在直播的选举辩论会上宣布弃选的消息震惊了香港的政坛。第二天 郑永琴就离港前往英国躲避追问。不过郑永琴在机场禁区接受一周刊的访问，称他受到的威胁和压力远比中联办或者是黑势力强大。郑永琴9号在脸书上还表示，在迫于无奈弃选后离港，目前身处欧洲，但不是去玩，只等了投票日过后就可以返港。郑永琴呼吁香港市民坚持是非黑白做人的原则，爱护应有的廉洁公平制度，明白自己是有挺起胸膛活得有尊严的权利。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为军中性奴的12名韩国老妇，不满韩日两国去年签订的慰安妇问题协议，星期三在首尔法院起诉韩国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12位在二战期间被日军称作随军性奴隶，也就是俗称慰安妇的韩国老人，星期三在韩国首都首尔的中央法院起诉韩国政府。这些原告认为，韩国政府去年在日本拒绝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并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就草率地和日本签署了最终且不可逆转的慰安妇问题协议。12名原告要求韩国政府赔偿每人1亿韩元。星期三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面，一名提告的前慰安妇金伯东说，他很生气，因为政府在收到日本的金钱之后才去解决问题。他呼吁日本首相安倍在媒体前面发表正式诚恳的道歉，来恢复他们的名誉。89岁的金伯东3年前曾经专程从韩国飞来洛杉矶的格伦戴尔市参加一座慰安妇塑像的揭幕仪式。当时主办单位之一的加州韩国裔美国人论坛这个星期表示，韩日慰安妇协议没有咨询前慰安妇，日本没有正式承担责任，协议和资金等于向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论坛代表指出，日本政府官员和代表试图撤除树立在美国的一些慰安妇塑像，包括格伦戴尔市的一座。他还说，日本政府还在国际社区否认和抹杀慰安妇的历史。他因此质疑慰安妇问题被最终而且不可逆转地解决这个说法。韩国和日本政府去年12月通过会谈达成协议，韩国设立慰安妇基金会，由日本提供10亿日元基金，用来照顾日益凋零的前慰安妇。会谈当时，韩国还有46名前慰安妇健在。韩国外交部上周表示，为恢复慰安妇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疗伤止痛，将对每名健在的前慰安妇发放1亿韩元的财务协助。如果受害人已经去世，家属可以获得2000万韩元。许多韩国人认为，韩国政府在慰安妇问题的谈判上要求太少，而且日本并没有承认在1910年到1945年占领朝鲜半岛期间所犯下的暴行。一些韩国的战争受害人，包括提供的6名前慰安妇表示，他们将拒绝接受基金会的赠款。根据去年底的两国协议，日本承诺出钱帮助受害者，然而日本也表示，并不代表这10亿日元是赔偿金，因为赔偿问题已经在1965年日韩恢复外交关系的条约中解决。当时，日本还向韩国提供8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和贷款。韩国政府去年底则承诺，在慰安妇问题上对日本的批评将会收敛。日本要求韩国政府撤除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的慰安妇雕像，韩国政府也将试图解决。二战性奴隶的问题一直是韩国与日本交往的心结。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日本皇军在二战期间网罗了20万名女子，充当随军慰安妇，提供性服务，其中多数来自朝鲜半岛，但也有些来自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齐志峰，导播玉华，我是陆阳，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